AGI 终点一眼望到头。偏偏同一天，他家原码在8000个仓库里扎了根。早上好，今天是2026年4月2日，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。管不住自己的代码，管不住用户的数据，管不住 agent 被劫持。今天多条新闻同时指向一个悖论， AI 公司越想握紧控制权，越在以各种方式失控，但也有让人振奋的信号。国产芯片首次拿下 41% 市场份额，泄露代码催生的开源项目一天拿下10万 star， 欧盟画出监管红线。今天所有故事都在失控与反制之间展开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你是一个开发者， GitHub 上有一个自己写的开源项目，内容跟 Anthropic 没有半点关系，平时几十个人 star 安安静静的挂着，某天早上你打开邮件发现仓库被强制下架了，理由是版权侵权，发出通知的是 Anthropic， 这不是假设，这两天真有人碰到了。昨天我们聊了 Cloud Code 源码泄露的事，快速回顾一下背景。3月31号 Anthropic 在发布 Cloud Code 软件包更新时出了人为失误，把调试用的源码映射文件塞进了发布包，这个文件指向了完整源码将近2000个文件，超过51万行代码，里面不只是界面代码，更关键的是 Anthropic 的控制框架和指令集，包括一个叫 Keros 的自主守护模式，允许 Cloud Code 在用户空闲时作为后台进程运行，自动做记忆整合。今天的故事是后续，事情从泄露本身升级成了一场失控的连锁反应，泄露的速度远远超出了 Anthropic 的应对能力。安全研究员 Chauvin Shou 最先公开曝光，他的帖子在 X 上获得了超过2800万次浏览，泄露仓库迅速积累了超过84000颗 Star 衍生项目， Cloud Code 更是一天之内拿下10万 Star， 据 Cyber News 报道，成为 GitHub 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仓库。 Anthropic 的应对是向 GitHub 发版权下架通知，列出了原始泄露仓库和大约96个指定的复制版仓库，逻辑上没问题，但执行上出了偏差。GitHub 在处理时做了网络级扩展，一口气拿下了8100个关联仓库，其中大量是 Anthropic 自己官方公开仓库的合法复制版，跟泄露代码完全无关。社区炸了， Anthropic 工程师 Boris Cherny 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不是故意的，公司随后要求 GitHub 只保留原始通知里列出的96个仓库的下架，恢复其他所有被误伤的项目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执行适当的版权维权，道个歉就过去了，但 Anthropic 真正损失的东西比代码本身更难追。 Anthropic 一直在说他们跟其他 AI 公司的区别是负责任，是有机制保证 AI 行为可控，那套控制框架就是这个主张的物理载体。现在这套框架的代码已经在上万个地方存着，竞争对手可以逐行拆解他们的控制逻辑，开发者可以基于这套框架构建原本不被允许的功能，甚至有人能克隆出行为相似但完全不受 Anthropic 约束的版本。失控的不只是代码，是我们能管好这件事这个主张本身的可信度。还有一个细节不应该被跳过，这已经是 Anthropic 短期内第二次内部泄露了，上一次是新模型 Mesos 的消息走漏，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，两次泄露叠在一起，说的就不是某个人犯了错，而是公司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，整个信息安全流程本身出现了系统性漏洞。 Anthropic 正在准备上市，对投资者来说，问题不只是损失多大，而是这家公司有没有能力管好自己手里最值钱的东西。如果你在企业里负责 AI 工具选型，这件事给你一个很具体的问法，你考察的供应商、核心技术资产和日常运营系统有没有物理层面的隔离机制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他们的模型跑分高不高更值得问清楚。说完这边的控制权问题，看一个关于话语控制权的故事。 OpenAI 联合创始人格雷格·布罗克曼在播客里说， GPT 推理模型已经能一眼望到头，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路已经看得见了。直觉上这像是大公司的标准喊话，对吧？但先别急着划走，说这话的时机很奇怪，或者说很准确。就在不久前， OpenAI 关闭了 Sora 的消费者端应用。 Sora 是他们的视频生成模型，也是 OpenAI 内部探索让模型通过视觉学习理解物理世界这条路的主要赌注。布洛克曼把 Sora 定性为技术树的另一条分支， 言下之意，这条路先放一放，资源往推理模型集中。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分歧，两个方向，两拨人。 Meta 的人工智能研究主任杨乐秋恩说的不是文字不够，要加图片， GPT-4o 早就能看图了。他说的是更里面的一层，一个系统如果没有在真实的物理环境里行动过，没有感受过推一下东西会倒、松手、东西会落这类因果关系，他学到的只是人类语言里关于世界的描述，不是世界本身。就好像你读了1000本关于骑自行车的书，上车那一秒你就知道那不是一回事。 DeepMind 的德米斯·哈萨比斯说，他们的图像模型让他感觉离通用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近，他们压的方向也是往感知物理规律那条路走的。布洛克曼没有回避这个分歧，他在采访里直接说了，在这个领域你必须做出选择，你必须下注。这个表述比平时 OpenAI 式的自信更诚实，因为他承认了对手可能是对的，只是资源有限，他选了一个方向压进去。把两条路想成建房子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先搭钢架，结构里先不管细节，但你能看到整栋楼的轮廓；另一种是从材料学开始，先搞清楚砖和水泥的物理属性，再说怎么盖。布洛克曼说，他们已经能看到屋顶了。乐秋恩说，你连砖是什么都没搞清楚，谁是对的？现在没有答案，但有一个信号你可以追踪。OpenAI 未来6到12个月发布的新一代推理模型，如果在长链条规划、跨领域、任务执行这些方向上有可量化的突破，这句一眼望到头就开始有分量了。如果主要进展还是集中在代码生成和数学题，那看到通用人工智能说的可能只是一条很窄的路，跟大多数人听到这四个字时想象的那个东西差得还很远。说完两家美国公司，看一组来自太平洋另一边的数字。2025年中国本土芯片厂商拿下了中国 AI 加速器市场 41% 的份额，这是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提供给路透社的数据。 41% 第一反应可能是进步挺大，但把旁边的数字也放进来，画面就不一样了。英伟达还有 55%，全年出货大约220万张卡，总市场大概400万张，本土厂商合计大约165万张。华为升腾是里面最多的，大约81万张。阿里旗下的芯片部门平头哥大约265000张。百度、昆仑芯和寒武纪各自大约116000张。超微半导体只有4%，基本是个旁观者的位置。你可以把这个格局想成城市的供电系统。英伟达现在还是主网，55%意味着中国最重要的大模型训练任务大概率还在英伟达的芯片上跑，国产芯片更多是在接推理端、中等密度训练或者预算更敏感的场景，相当于企业自建的备用电源，平时能用，但还没法完全拖主网独立运行。户口管制的逻辑是卡住先进制程就能限制中国 AI 能力的上限，但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到，国产厂商没有选择正面比拼单卡性能，而是在中等性能芯片上堆数量，通过多卡互联架构弥补单卡差距。这条路能走多远，现在还没有定论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从这组数字里可以直接读出来，但容易被忽略。有人会说，这不过是把对英伟达的依赖换成了对华为的依赖，换了个名字，结构没变。这个说法说对了一半。英伟达是美国公司，美国政府要限制就能限制。2022年开始的芯片出口管制是现成的例子。华为是中国公司，国家可以直接协调产能，优先排期，补贴扩产。这两种依赖的风险性质确实不一样，一个是外部可以切断的，一个是内部可以调配的。但集中度的风险不因为华为是国内公司就消失了41%的国产份额，华为一家贡献了将近一半，其他三家加在一起不到华为出货量的2/3。说白了，国产替代现在高度依赖华为家公司的产能。如果华为因为任何原因，不管是制造端产能瓶颈、制程良率问题，还是供应链意外，出货量出现大幅波动，这个41%的里程碑数字会以比预期快得多的速度失去意义。高度集中的生态不等于脆弱，但一旦那根柱子出问题，整个生态感受到的震动要比分散的格局大得多。判断国产替代是否在形成真正的多元生态，可以追踪一个指标：未来两个季度，平头哥、昆仑芯、寒武纪三家加起来的出货量有没有接近华为出货量的40%？如果到了，说明第二梯队在成长，市场开始分散；如果还在原地，这个41%背后只有一根柱子在撑着。说完这几件大事，快速扫一下今天其他的。Google DeepMind 发了一篇论文，把针对 Agent 的攻击方式整理成6类，从感知层到执行层全覆盖。 其中最让人不安的一类叫内容注入，攻击者把指令藏在网页的隐藏注释或图片源数据里，人眼根本看不到，但 agent 会读，而且会执行。论文作者说，每种攻击类型都有已记录的概念验证案例，不是理论推演。更麻烦的是，多 agent 系统里一个环节被污染，整条链路都可能走偏。如果你现在正在上线一个能访问外部网站的 agent 的产品，这篇论文不是值得关注，而是直接关系到你的产品今天安不安全。说到 agent 和信任， Perplexity 被告了，集体诉讼，指控他把用户的对话内容分享给 Meta 和 Google。 更具体的说法是，用户登录首页的瞬间，追踪器就被下载到设备上，连无痕模式也不例外。原告是一位犹他州男性，他说他曾经把个人财务和税务信息告诉 Perplexity。 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不是最终判决，而是他第一次把免费 AI 工具的商业模式这个问题推进了司法程序。你用什么 AI 工具就把什么数据交了出去，这事大家一直知道，但没有正式面对过。现在有人替所有人去法院问了这个问题。再看芯片这边， Cognic 完成了6000万美元 A 轮投资，人里有英特尔 CEO 唐立白，他还加入了董事会。 Cognitive 做的是用深度学习模型辅助工程师设计芯片，给出的数字是开发成本降低 75%， 周期缩短一半。芯片设计现在有多慢呢？从概念到量产通常要3到5年，光设计阶段就得2年。如果 75% 这个数字成立，这不是效率提升，是整个行业节奏的重写。不过 Cognitive 还没拿出一颗实际用自己系统设计出来的芯片，客户名单也没披露。6个月内能不能公开一个真实案例，是这个故事能不能站住的关键。 Meta 的 Hyper AI 数据中心规模算出来了，据 Fortune 报道， Meta 与路易斯安那州的 Entergy 达成协议，建设总共10座天然气发电厂，合计发电能力75亿瓦，足够给超过500万户家庭供电，相当于路易斯安那州整个电网容量增加超过30%。光是这10座电厂的造价就接近110亿美元，按行业标准估算，这个规模的天然气发电每年碳排放可能超过1000万吨，量级上接近甚至超过 Meta 2023年全公司的碳排放总量。Meta 这些年一直在买太阳能和核电，现在突然大规模上天然气，内部的解释大概是过度能源，但这个理由行业里用了几十年了。你去翻一下 Meta 最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，再对照这个排放规模，自己判断两件事能不能同时成立。说到政府怎么看 AI 内容，欧盟出了一个有点矛盾的禁令，委员会、议会、理事会3个主要机构同时宣布禁止各自的传播团队在官方沟通中使用完全由 AI 生成的视频和图片。 AI 只能用来优化已有素材，理由是维护真实性和公民信任。专家的批评很直接，欧盟自己的 AI 法案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标注水印，这本来是个机会，可以向公众示范什么叫透明合规的用 AI 内容，现在一禁了之，等于把这个示范机会让给了别人。对照一下，据报道，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用 AI 生成内容已经发了36次。欧盟这个禁令年底能不能守住，看今年有选举的成员国政府有没有跟进。最后回到今天的主角， Anthropic Cloud Code 泄露还催生了一个值得单独说的现象，一个叫 Cloud Code 的开源项目，基于泄露代码从零重写。据 Cyber News 报道，一天之内拿下了10万颗 GitHub Star，成为平台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仓库。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，而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完整重写，把 Anthropic 的控制框架逻辑提取出来，开放给所有人。这个速度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开发者社区对闭源 AI 工具内部机制的好奇和不满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。当代码一旦可见，社区的组织速度远远快过公司的法务响应速度。今天 Perplexity 那条数据诉讼只会让这个趋势加速，越来越多人在问，我用的 AI 工具里面到底藏了什么，路径越来越清晰，治理越来越滞后，这个错位才是今天最值得担心的地方。 Brockman 看到了 AGI 的终点，但谁来管好这段路上失控的每一个细节？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